最早的中国祖先的家国。动荡不堪的环境中，相对适宜生存的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终于脱颖而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站上了文明的高台。考古发现，降温、洪水、干旱等灾难在龙山时代末期导致北方地区人口规模下降，同时人口向中原地区的核心区域集中，以二里头都城为中心的区域人口规模逆势膨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都城规模宏大，有着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还排列着多座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格局。这种城市格局为此后的古代中国各个朝代所继承，比如汉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等。当时的二里头社会已经是阶层井然的社会，贵族住在宫殿区以东区域，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则是一些小型的地面或半地穴式建筑，是平民百姓的居住区。都城内部有许多功能区，比如铸铜作坊。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浇铸工厂、烘烤陶饭的陶窑展现出铸铜工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在宫殿区和铸铜作坊之间，还另有绿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头先民主要在那里制作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在城市的中东部，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一些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头先民可能就是在这些祭祀点祭拜祖先和神灵的，或许他们会带上精美的绿松石装饰品和光亮的青铜饰物，祈祷神灵保佑这片土地风调雨顺，土地上的民众人丁兴旺。二里头不仅仅是一处城市，它实际上是一处都邑性质的所在，其统治里控制着辐射向四周很广的区域。按照前文所说的文明标准，二里头社会已经具备了冶金术、城市以及信仰体系。尽管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文字证据，但它所显示的文化高度和影响力已经可以算是跨入了文明古国的门槛。考虑到之后的商朝就是接续了二里头社会称雄中原地区，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就出现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与大陆西边的一些文明如巴比伦文明相比，最早的中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独特的气质。与西方世界偏重宗教主导的古代文明不同，古代中华文明偏重祖先崇拜，并围绕祖先崇拜构筑起自己的文明结构。这种不同地域的文明差异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早在5000多年前，西亚两河流域及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口附近，就出现了一批泥砖建筑城市，苏美尔城市。这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城市群之一。苏美尔人是地球上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两河流域最早的定居者。这些苏美尔城市的出现与贸易有很大的关系。城市的位置正是陆地上的商队与海洋、河流、商船交接的地方。在苏美尔城市中，居民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方贵族，统治着当地的农民和奴隶，在城市周边拥有耕地。第二类是商人，以及为商队服务的随从、水手们。第三类是祭司，他们也拥有土地、牧场和大量劳工。但与贵族不同的是，他们是神灵在人间的仆人，主要工作是建造神庙、供奉物产以取悦神灵。苏美尔祭司们的权力很大，在早期甚至通过选举的方式确定负责执行城市事务的首领。在苏美尔城市出现之前，当地只有一些狩猎采集者，所以苏美尔人最初是外来户。他们白手起家建造了城市，并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大张旗鼓地开展海路和陆路贸易，促进城市发展。 作为外来户，要维系自己的统治，苏美尔人的上层选择了依靠宗教来树立权威，团结民众。宗教中的神灵虚无缥缈，具有超越族群差别和阶层差异的普世性，便于苏美尔上层统治本地原住民以及从各地迁移而来的新住民。以宗教立城，以神权治国，这正是苏美尔人和苏美尔文明的特色。注重贸易财富的外来祭司主导了两河流域文明国家的形成，这种特色也被西方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各种文明继承和发扬。从苏美尔文明的出现与演变来观察中华大地的早期文化和文明，我们会看到南方的良渚文化与苏美尔文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良渚文化可以被认为是突然之间在江南地区勃发的，而且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似乎暗示我们，良渚文化的上层神职人员说不定也是外来户，他们从远方迁入江南地区后，以自己的宗教作为精神支柱，他们可能还携带了远超过南方本地的玉器技术而来，构建了他们的地上天国，管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但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各种文化乃至最早的中华文明形态就与苏美尔文明南辕北辙了。考古遗址告诉后人，中原地区城市群的出现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大地上先有了大量的农耕聚落，以周边的农田养活部落民众，然后聚落不断壮大，最终有些聚落成长为地域性的城市，具有贸易功能。中华大地是先有农田再有城市，而两河流域是先有贸易城市再有配套农耕聚落，两者路径截然不同。